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心中爱的存款够吗？当我们里面没有爱的存款的时候，是无法提款的。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其实是深深被爱的，我们就没有能力去爱人。刘文过去呢，总是觉得自己是不被接纳的，是不被爱的，也因此我觉得要去爱人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当信主之后，我们知道这一位全能的上帝，他竟然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愿意差派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死。他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了。渐渐的，越来越能体会神的爱时，我们才有能力真的是看见神毫无条件的接纳，才能去爱人以及被爱，还有爱神服侍神。亲爱的书香家人，如果你觉得自己没有能力去爱，那么首先呢，就让神先紧紧地拥抱你，先在神的爱中找回自己。现在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生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敲响银钟，经文在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生爱所》。罗马书第十三章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敲响银钟。今天有许多人没有获得原本属于他们的喜乐，因为他们不知道有人爱他们，赏识他们。日复一日，他们不晓得有人关心他们，感激他们所做出的贡献。大卫班克斯曾说过一个故事，从前有一个国王，在他登基之初，便把一个银钟安装在王宫的高塔上。他向百姓宣布，每逢他高兴时，便亲自敲响银钟。因此，全国百姓十分期待听到银钟所传出的快乐音符。但奇怪的是，那钟始终静默不响。几星期过去了，几个月过去了，几年过去了，银钟一直没有响起，向国人宣告国王心情愉悦的消息。国王终于老迈，躺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一批忠心的臣民围在他的身旁饮泣。此时国王才体会到，这些年来他的百姓深爱着他，他终于高兴了。就在他去世前，他亲自起来敲钟，那真是令人极其兴奋的一刻。想想看，他一辈子不快乐，因为他不知道忠心的臣民深爱着他。许多孤独的人就像那位国王，他们很不快乐，因为不晓得 有人爱他们，关心他们。你知道谁现在渴慕一句鼓励的话吗？立刻去告诉他，他对你是多么的重要。让我们常常敲响银钟吧。爱是奇妙的，无论是付出者或受惠者，双方都能受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原不知如何爱人与被爱，谢谢你先爱我们，向我们启示爱的真谛，教导我们真实的彼此相爱，在爱中彼此建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曾经怀疑我是否真的爱我自己，面对着别人期待的眼光，能否完全不在意。我也曾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现代人的生活几乎与 AI 脱离不了关系了，很多事情呢都依靠 AI 来完成。然而有了 AI 之后还需要有神吗？你觉得这个问题当如何作答呢？今天我们要透过《真言漫游三十天》这一本书，天天典藏智慧，日日与主同行，来进入第二天的漫游。第二天漫游呢，刘兴之牧师就要提到，有了 AI 还要有什么？一起来读这一本橄榄出版社出版，刘兴之牧师所写的《真言漫游三十天》。第二天漫游，有了 AI 还要有什么？当 AI 掀起一股热潮，有一则新闻报道提到了《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罗斯受邀试用后的心得。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创建的一个名为辛德尼的人工智慧聊天功能，罗斯在两小时的试用中发现，这款聊天机器人竟然呈现出一种人格化的表达，将对话由一般搜寻推进到更私密的话题。罗斯形容，他仿佛是在对一个喜怒无常、罹患躁郁症、不情愿被困在二流搜寻引擎中的青少年。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辛德尼后来向罗斯示爱，这引发了人们对于聊天机器人是否能够突破人类设定的规则，并展现出类似人格特质的焦虑。辛德尼是早期内部开发的代码，尽管在测试阶段出现了一些暴走情况，但辛德尼很快从对话机制中消失。业者已明确表示， AI 绝对无法发展真正的人格，这可能只是在对话中产生的一些错觉。在当今科技发展的世界中，我们看到人工智慧逐渐演进，模仿人类的思维和表达。在讨论这个话题时，我们应该意识到，即使机器能够模仿某些人类特征，它们依然受到人类编程和设计的限制。在我们思考和探讨人工智慧时，我们应该谦卑地接受人造智慧的局限性，同时欣赏神赐予我们真正智慧的价值。在箴言第八章的智慧颂中，我们看到了对智慧的美好描绘，强调智慧的价值和它在宇宙中的独特地位。描绘智慧时，箴言以一种非常人性的方式来形容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它的重要性。这与人工智慧的讨论形成有趣的对比。箴言中的智慧是神圣无穷的，参与了宇宙的创造。相对的，人工智慧是由有限的人类智慧和技术所创造，它模拟了人类的思考方式，但并非真正的创造者。当我们从 AI 中学到知识时，要想起箴言提醒我们，有一种智慧来自于神，超越了人工创造的限制。这种神圣智慧的寻求是一种对更高真理的追求，超越了科技的框架。这位智慧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位具有位格的存在。他就像是一位娴熟的建筑师，参与了整个宇宙的建造过程。这场建造的过程按部就班，井然有序。 智慧以无比的功法使星辰运行，确保万象和谐运转。这位神的智慧并非只是冷静的规划者，他充满着舞动与喜悦。他的欢乐来自于创造的美好，来自于看到生命在他的巧手中绽放。我们不妨思想，为何在提到智慧时要特别着眼在神的创造之功呢？因为诗篇第104篇24节提到，耶和华啊，你的创造如此繁多，你用智慧造了这一切，大地充满了你创造的万物。透过箴言8章22到31节的深入探讨，我们看到了神的智慧如何在宇宙的创造中发挥作用。在箴言第8章22到31节，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这样说道：在耶和华造物的起头，在太初万物被造以前，就已经有我。从亘古，从太初，大地还没有形成以前，我已经被立。没有深渊，没有涌流的水泉以前，我已经诞生。大山未曾奠定，小丘未曾形成，我已经出生。那时耶和华还没有造大地和原野，还没有造一粒尘土。他铺设诸天的时候，我已在场。他在深渊上画出地平线，上使穹苍坚固，下使深渊的泉源安稳，设定沧海的界限，使海水不得越过他定的范围，为大地奠定根基。那时我就在他身旁，做他的工程师，天天成为他的喜乐，终日在他面前欢悦。因他所造的人事而欢悦，因他所造的世人而喜乐。这位智慧如同一位精湛的建筑师，以动感、欢乐和奇妙的方式创造了这个华丽的宇宙。然而，这种智慧并非仅止于宇宙的构造，更深远的奥秘在新约中逐渐揭晓。这位智慧的工程师就是耶稣基督。在新约中，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被描绘成神的智慧的具体化身。这位基督不仅在神创造天地时就参与了创造工程，他也在神的救恩计划中参与了救恩工程。他不仅是造天地的主，也是赐下新造生命的主。现代人工智慧与箴言中所描述的创造有显著的区别。人工智慧是由人类创建的系统，透过数据、演算法和机器学习等技术模拟人类的智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执行复杂的任务，但它缺乏箴言中所提到的神圣智慧和生命的创造力。即便某些方面可以模仿人类的智慧，但它缺乏情感、道德和灵性层面。这些反而是神的智慧所具有的独特特征。1968年12月，阿波罗八号进入月球轨道，环绕月球10圈。未隔年，阿姆斯壮及艾德林的阿波罗11号成功登月，铺平道路。当时，全球多达10亿观众收看了阿波罗八号绕行月球轨道的太空直播。三位基督徒宇航员在直播结束前轮流朗读圣经创世纪1章1到10节，讲述神创造天地的经文。指挥官弗兰克·博尔曼向全世界祝福。这趟太空之旅竟成了向世人见证神创造大功的神圣旅程。然而，这些画面引起无神论者马达林·奥海尔的不满。他以违反宪法第一修正案为由提出控告，虽然没有胜诉，却使阿波罗11号基督徒宇航员艾德林原计划隔年7月登陆月球，向地球直播圣餐礼与攻读经文之举，因奥海尔的控告，最终只能低调处理。奥海尔宣称不存在的造物主，却用他奇妙的智慧向他的儿子显示他自己。奥海尔本人 曾以就读公立中学的儿子威廉作为另一场诉讼原告，成功的把公导时间赶出校园。没想到儿子威廉在偶然的机会阅读到福音书的内容，被耶稣道成肉身的救恩所感动，领受了得救的恩典，成了基督徒，甚至献身成为牧师。奥海尔只好以在事后堕胎为由，声明自己的儿子已死，彻底与威廉决裂。令人遗憾的是，奥海尔最后却是死在自己无神论组织的雇员手中，尸骨多年之后才被警方发现。有些人想用个人的智慧来消灭神，却被自己的聪明所误。神的智慧是人灵性成长的源泉，他教导我们如何爱神、爱人，以及如何在面对生活的种种挑战时持守信仰。神工智慧创造了宇宙，道成肉身的智慧成就我们生命宇宙的重建。2023年，美国《时代》杂志公布次世代年度百大影响人物，其中一位便是几年前将圣经及圣餐饼杯带着踏上登月之旅的基督徒太空人维特·格洛夫。他是美国第一位非洲裔的太空人，在长达六个月执行任务期间，他继续透过网际网络参与地球上的教会聚会，并且持续读经和祷告。这位优秀的太空人知道，离了主，他不能做什么。耶稣是救主，也是他生命宇宙的主宰。当年，奥海尔试图阻挡任何公众场合出现敬拜称颂独一神的声音。然而，罗马书第一章20-21节说，自从创造天地以来，上帝永恒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肉眼看不见，但透过受造之物就可以领悟，使人无法推诿。他们虽然明知有上帝，却不把他当作上帝来荣耀归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想因此变得荒谬无用，无知的心也变得昏暗不明。当 AI 遇见神的智慧，我们看到了科技和信仰之间的对话。即使在科技发展的今天，神的创造之美仍在我们周围，而箴言第八章的智慧则是在引导我们寻找真正的生命意义。无论是在宇宙的浩瀚，还是在心灵的探索中，神的智慧永远超越当下，成为引领我们的指南针。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科技发展的时代，让我们能够领略人工智慧带来的效率。在这个充满挑战的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谦卑地承认，尽管科技进步，我们仍需要你的智慧和引导。我们看到人工智慧的发展，模仿人类的思考和表达，却也感受到其中的局限性。在这一切中，求你教导我们明白，尽管科技可以模拟某些人类特征，真正的智慧却来自于你。你是超越人造的智慧。感谢你在箴言中所描绘的智慧，它是神圣无穷的，参与了宇宙的创造。求你赐给我们谦卑的心，接受你真正智慧的价值，并明白人造智慧的有限性。在面对科技发展的时候，帮助我们不忘记从你而来的智慧是我们生命真正的指南。我们感谢你的智慧在创造中的显现，并使我们在救恩中找到完全的启示。感谢你的智慧超越了科技和人类的聪明，成为我们生命的导航。求你引领我们，让我们在信仰的旅途中看到你智慧的美善，并时刻记得你永远超越当下时代的智慧。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真言漫游三十天，夏末为你送上这首听韵诗班的人生的智慧。
有聪明没有智慧，即使成功也会后悔，有财宝没有亲情，即使享乐也是乏味，有美貌没有美德，即使爱情也会破碎，有生命没有努力，即使青春也是浪费，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生命的尊贵，人生的智慧在于选择的对，得上帝喜悦，人生最大的智慧。
我们今天从真言漫游三十天进入了第二天的漫游哦。有了 AI 还要有什么？答案是肯定的。在读这本书的期间，建议你赶快下载智慧 APP， 就是每一天我们一起读一章真言呢。好了，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又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得上帝的喜悦，他人生的智慧，在于学习谦卑，敬畏上帝，认识神。